这次特会的主题英文字是 extravagant， 中文我们把它翻作倾尽所有，不但要继续往下走，而且带着全心全力冲刺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好像完全要反着我肉体的感觉，我灵里面的感觉，甚至于我的思想。我觉得神好像就讲说 extravagant， 你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快要突破了，就快要突破了，黑暗就要看到黎明了。
所以你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对摩西，包含像我们前几次讲到的雅各跟大卫，包含耶稣基督，甚至对于跟从他的人，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我就觉得耶稣好像有个极深的渴望，让我们去经历到倾尽所有，其实就是像他一样对阿爸父的心意。所以我对这次的特会，我有一个很深的期待，是阿爸天父跟我们的主有个极深的爱要倾倒在我们的当中，
是
好让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样有一个全然的爱向着阿爸父，是一个倾尽所有一个爱的回应。
在 Pure Conference 之前，我们有一个内在生活的 bookend， 这样子我们可以很集中在短时间内帮助所有的青年人对内在生活不但是有一个了解，而且有一个实际的操练。我会邀请我们当中的牧者手把手带着大家好好的操练内在生活，欢迎你们来。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说这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 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章，因为这一章我们讲到爱的真谛，但十三章其实是夹在第十二章跟第十四章的中间。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是讲到属灵的恩赐，在哥林多教会这个恩赐全备啊，好多人都有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行异能啊，方言啊，做先知讲道啊，你会发觉这种的恩赐啊，如果都在我们教会的当中，那多好，那我们教会真的是发了，那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充满能力啊。第十四章讲到的是如何运用恩赐，这个恩赐的运用有智慧，有策略，有谋略。十四章是讲到如何来运用恩赐，恩赐的运用当中是有秘诀的，所以恩赐的运用最重要是指整个教会被建造起来，神的教会得着供应，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得着提升。而十三章就是在讲到爱，而爱就是整个恩赐的核心，是最大的恩赐，也是运用恩赐的秘诀。所以有时候我们探讨教会要不要讲方言，教会要不要追求灵恩啊？教会里面有哪些的事工，或者到了十四章，或去教会当中哪个恩赐最重要？其实我们很少讨论到的第十三章。所以不管现今，不管对福音派、灵恩派啊、归正派，或者是其他的各样的派别，我们在讨论现今这个教会仍然是不是有恩赐停止，或者在恩赐仍然在运作，是不是还有先知使徒的职分，还是现在这些职分只是已经过去了，现在有这样的恩赐，没有这样的职分。我们关键我们回来讨论十三章，保罗要我们去看见的是十三章爱，而且保罗要我们回来讨论的是爱。一旦我们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去追求神，我们去认识神，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亲爱的家人，你这个人会先被健康，你这个人一旦健康了，恩赐的运用就会带来建造。很多人是在受伤，在苦读，甚至是在增进比较的不安全感的里面运用他的恩赐。是的，你的事工是被建造起来了， 但有时候你里面的伤害会在你正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带来更大的拆毁。所以保罗一讲恩赐，讲建造，他不能离开的就是我们对神爱的追求，被神爱的充满，爱的医治跟爱的恢复。所以我们来看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要祷告。我们第一个祷告的就是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最熟悉爱的真谛，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果每一次我们在教会建造，教会服事，甚至是我们在我们职场上面的人生的追求，家庭的建造里面，四到七节如果成为神在我们里面的建造为首先的话，那么你善用你的恩赐，你追求恩赐，你使用恩赐，才会带来基督身体的建造。很多人啊，我用我的恩赐，我很会方言祷告，我很有先知的预言的能力，我有使徒的恩赐，我有这种讲知识的言语的恩赐，我有医病赶鬼的恩赐，我有行异能的恩赐。亲爱的家人，如果你不先做一个真实被神的爱来恢复医治，四到七节不是人会有的，那个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建造。你先让神来建造我们这个人，把我里面有个恒久忍耐，就是我能够去等候，我真实的能够去谦卑，我真实的能够有个界限，不嫉妒，就是我很愿意去成全别人，不自夸，是我能够把我自己更多的一个隐藏，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其实就是我被人家伤害，被人冒犯的时候，我能够怜悯，我能够饶恕，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是我对爱是有个界限，我的爱不是混乱的，我的爱不是一种没有神的公义和圣洁在其中的，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可能会凡事呢？被人伤害过一两次，被人欺骗过一两次，你被人轻看过一两次，你好像被人家给贬损一两次，你就很难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了。你真的要求神，主，如果你的爱没有先来医治我，你的爱没有先来软化我的心，你的爱如果没有让我去看见我真的在你面前的一个谦卑柔和隐藏会多么讨你的喜悦，我如果没有去看见我的爱有勇敢的那一面，我的爱也有一个忍耐等候的那一面的话，亲爱的家人，你的每一个恩赐都是带来增进、嫉妒，甚至是拆毁，不会是一个神的心意的建造。亲爱的家人，你真的祷告，不要让这个爱的真谛成为你熟悉的经文，却不成为你迫切寻求的祷告。我常常在祷告一件事情，就是说，主，如果我今天被人冒犯了，从此以后我真的很不想跟这个人一起来服侍。你即使再怎么运用你的恩赐侍奉，你再怎么讲道，你再怎么行异能，你再怎么赶鬼，亲爱的家人，你的建造就是少那一块。有时候我们不太想跟那个人服侍，我看到那个人我真的没有办法喜欢，我跟这个人真的没有办法一起同工，这个人曾经伤害我，这个人曾经轻视我，这个人不喜欢我，这个人曾经冒犯我，哎呀，不要去管这些，我就好好服侍吧，善用我的恩赐，寻求神的恩膏，建立我的教会，建立我为神的摆上的一个事工。但家人，你建造不起来的，你可以有一点成绩，你是可以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是爱的大能没有办法在你的侍奉当中转化出来。所以保罗特别在讲恩赐侍奉的时候，他把人带回到一个根基，爱。所以你要迫切的常常去祷告一件事，主，帮助我，我要被你的爱给浇灌，我要被你的爱给医治，我要被你的爱给恢复，我要去看重我跟你肢体之间的关系。那个人冒犯我，我要停下我的事工，先解决我跟这个人的关系。这个人伤害我，这个人对我有怀怨，我甚至可以把我的敬拜停下来，我先放下我的礼物，先去同那人和好。为什么耶稣那么在乎这件事情？保罗摸到了神的心，他知道神看重的是 肢体的合一、教会合一的建造，而胜过于恩赐的彰显。有时候我们会很羡慕这个人，哇，行异能，我们会很羡慕这个人可以赶鬼，我们很羡慕这个人，哇，他不仅是方言，他还可以翻方言呢，哦，这个我们少见了。我们很羡慕这个人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我们发觉哇，这个人好会治理教会，哇，这个人好有能力，哇，他的教会好大，哇，这个人好有恩赐，我们羡慕。但保罗现在教导我们，你有一个更该去羡慕，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流露出基督的爱。亲爱的家人，我们正要祷告，保罗在这里所用的爱是一个阿嘎培的爱，阿嘎培的爱其实是人无法给予的爱，除非你这个人真的不断的倒空，神不断爱放在你的里面，你今天才有办法不计算人的恶。怎么可能人家伤害我，我会不计算，我都会提醒我自己小心一点，以后少跟这种人相处。如果没有被神的爱所充满，我怎么会不自夸不张狂呢？我多么希望我的事工让人家看见，我多么希望这个事工可以更多的发展呢，对不对？那如果没有神爱在我的里面，我怎么可能会去不嫉妒呢？哇，这个人这各样的能力恩赐，哦，教会侍奉，甚至他连赚的钱都比我还多，哎呀，我里面那个心酸酸的味道，这都是啊，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啊，我连我自己的益处都不求啊，这怎么可能呢？我这样的一个服侍，我这样的一个摆上，我总是有一些的益处是要来帮助我自己吧。善用恩赐建造教会，多说方言也是建造自己啊，我怎么可能会不求自己的益处？保罗一直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心意的当中。孩子，先让我来服侍你，孩子，先让我来医治你，孩子，先让我来恢复你，孩子，先让我来建造你。爱就是让神来建造，追求爱其实就是让神在我们生命做工，追求爱就是让我这个人彻彻底底的被神改变。如果我没有被改变，这些的爱在我的里面很有限。如果我没有被神真实的一个破碎、残果、医治、成全跟恢复，我里面的爱是看人给予的，这个人我喜欢我有爱，这个人我不喜欢我的爱就减少，这个人的事工比我厉害，那有什么了不起，酸葡萄的心态，哦，这个人的事工不如我，哦，我里面的骄傲，我可以来教教你。亲爱的家人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被神的爱所真的恢复跟医治的话，你不是一个真儿子在建造神的家，你是一个努力用功的仆人，你在建造自己的王国跟建造自己的山寨。所以你今天可以好好的祷告，主医治我，我或许对恩赐可能不太了解，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可能也没有站在很重要的位分上面侍奉，但是主最重要的是你在我们里面有建造，你在我里面有恢复，你在我里面有医治，你在我里面有成全，我的界限、我的生活，甚至我在你面前的一个生命的呈现，都叫人看出我就是一个被神的爱所浇灌和充满的人。这样的人当他进入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恩赐跟第十四章恩赐运用的时候，他整个人所带来的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所以不要只看到第十二章你就流露出很多的羡慕，十四章你就学了策略方法怎么来做，你要进到第十三章，主把我带进到你来建造我，你来恢复我，主你的爱来充满我，主你的爱来扩张我，主你的爱来使我能够反照你的荣光和形象。那么恩赐就在你的身上带来的，不会让人家觉得哇，哦，你真棒我真不好，哦，你真不好我真好，而是恩赐带来的建造是看见我们真的需要在基督里合为一，你不能少了我，我也不能少了你，神的国度里面就不会有增进，神的国度里面就不会有彼此的这种的分门结党分裂高举人了。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就会看到这边所讲的爱是永不止息，就讲到这些恩赐会结束，说方言的会结束，知识会结束，先知讲到真人都会结束，都会结束的，因为这是神的恩宠，神的大能。但是这些结束的过程当中，保罗要引导我们看到一个永恒存留的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就叫做爱。所以他说 这些都有限啊，会过去啊。他就讲到十一节十二节，我就像孩子嘛，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我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保罗似乎就在讲这些恩赐啊，其实是孩子的事情。哎，你会觉得哦，这个人先知讲到，这个人赶鬼医病，哇，这个人先知预言，这怎么会是孩子的事呢？保罗把它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让你去看见，如果我们这么看重这些恩赐，而失去了爱，失去了神在我们里面爱的建造、爱的恢复、爱的医治、爱的扩张、爱的给予，这些恩赐在你的身上其实就跟玩具一样，是小朋友的事情。所以保罗他羡慕的是什么？我要看见神，我爱神啊，是这个爱使我能够更清楚来看见你。有一天我跟你面对面了，我的眼目就会被打开，哦，我才明白，哦，原来恩赐只是我手上的工具，恩赐不代表这个人的价值和能力，恩赐也不代表这个人在你的面前成不成功，而是当我这个人爱你又被你的爱所浇灌，我整个人被变化，可以彰显阿爸天父荣美形象的时候，神啊，这才是恩赐的目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有能力的人，有恩赐的人，你能不能一直去恢复人？你能不能一直去建造人？你能不能一直去服侍人，让这个人踏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分，就是他是神所喜悦的，他是神所爱的，他是一个活在神的爱中的。才发觉恩赐的目的是这个，恩赐不是让我们高抬，恩赐不是为了彰显我跟你们不一样，恩赐是要我成为一个仆人，服侍众人，使众人他觉得我是神所爱的，神啊我要你，神啊供应我，神啊改变我，这就是恩赐的目的。所以保罗在十二节才会讲，我们如今仿佛对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嘛，就觉得哎，我们是不是恩赐是不是这样用啊？恩高是不是这样使用啊？这能力是不是这样使用啊？保罗说有一天我会看明白，到时候我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我们善用恩赐，我们使用恩赐，主都知道我们的存心哦，主也知道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的目的哦。如果我今天很会方言祷告啊，我今天很会医病赶鬼，我今天很会带来释放，我今天很会讲道，我今天很会预言，我今天很会讲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如果我所做的并没有让我服侍的人感受到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尊贵价值，反而他是羡慕，哦，这些人真厉害，哎呀，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平信徒，那么我们的恩赐还没有在爱的里面来去服侍。所以十三节保罗才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就是爱。信心重不重要？重要。讲神迹、讲医病、讲赶鬼的人，我们最常讲信心。盼望最不是重要？重要啊。讲爱的服侍、爱的侍奉，甚至是怜悯的事工、恩惠的事工，我们最讲盼望了，把人从困境当中带出来，信跟望很重要啊。爱最大的是爱，就是借着爱，信心会被建造起来，借着爱，盼望会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当求的是神，我要先被你的爱给恢复，我需要被你的爱给医治，我需要先被你的爱给重建，要不然我们这个人太破碎了，我们这个人一大堆的情况，我们这个人生命有一大堆的破口，一大堆的问题，但是我们呢踏上了服侍的道路，我很想赶快服侍，我很想让人看见我也是有两把刷子的，我也是很想要让人看见我是有一点能力的，我也想要让人看见，哎呦，我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是有一些特殊的经验的，我就会求恩赐，我就会求恩高。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里面这个心，我们的灵已经有很多的伤口，原生家庭、成长背景、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里面有很多的破坏、很多的痛苦，撒旦恶者在我们里面的控告，我对我自己的贬损，甚至是我在侍奉过程当中对自己的失望，甚至我对神的一些的怀疑，如果我没有被神的爱给医治，没有被神的爱给重新的恢复，没有把一个很久忍耐的爱放到我的里面，没有把一个真实的一个光明的爱放在我的里面，你就会发现 你用恩赐的时候用得出来有果效，哇，你真的是很满意。用了恩赐结果没什么果效，你就有怀疑，有自责，有软弱，有羞耻。亲爱的家人，这不是神的心意。保罗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与神一个极深一个爱的关系。当一个孩子被建造在神的爱里面健康了，他整个人都健康了以后，心健康了，人整个健康了，他去使用恩赐，不单是基督的教会被建造起来了，他自己也得蒙这个恩赐所带来的建造。所以你看，有很多神所使用重用的仆人，极大有恩赐啊，可是你会发觉他长期堕落在淫乱的里面，毒品的里面，上瘾的里面，你会觉得他的事工这么成功，为什么这个人还会贪污，这个人还会淫乱，这个人还会吸毒呢？这就是用了恩赐，但他这个人并没有被神的爱给恢复建造，甚至是成熟长大。亲爱的家人，这个就叫孩子的事。孩子的事是为了要帮助这个人长大成熟。所以你今天要好好的祷告，主，在求恩赐之前，我先被你的爱给恢复。我的原生家庭，我成长背景，我的侍奉，我的婚姻，我的亲子关系，如果带给我这个人有很多的破坏，很多的伤害，我里面有很多的不安全感，羞耻感，我里面有很多因为增进而产生的自卑感，不配感，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追求恩赐，我就很怕被人家比下去，我就要让人家知道我也是有能力的，我很想求别人给我一个机会，我要证明一番。你都先放下，你先求神来医治你。如果你是教会的传道人，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如果你是神所高抹的呼召的牧者传道人，我们先求神的爱先来恢复我们，医治我们，成全我们，扩张我们。当你发现你被爱给医治以后，你才有办法用恩赐带来基督身体的建造。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